我们今天呢，其实是这个系列的开始啊。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见证，其实。那么我刚才已经听到好多弟兄姐妹说，已经或者朋友说已经听过我的见证哈。那我们可能有没听过的。那我觉得见证呢，就可以怎么说，可以反复讲的哈。我记得我去很多地方讲的哈，你来了好几次了，但是见证不要换，因为见证永远有真正灵哈，灵的力量在里头，能打动人的生命。好，我们今这个整个营会的主题就是什么呢？是要迎接神哈。其实呢，这个迎接神不一定只是指我们弟兄姐妹，其实朋友也要迎接神的，对吧？我们那些没有神的人都要迎接神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今天讲的整个的这个系列，都是来讲说我们怎么来迎接神，让神进入我们的生命，或者说我们真正认清说我们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这些东西，对吧？我们这是第一讲，是信仰就是活着。那我们在未来的三讲会讲我信故我在，我望故我在，我爱故我在啊。我们有还有未来有三堂。信仰是活着，实际上是说我们信仰是什么东西，或者说我们当信主的时候要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对吧？但不一定说每一个人来的时候就真认清了，我就没认清哈。当我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并没有认清说我得主是要得什么，对吧？前面跟你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枯骨，其实并不是说只有教会中有枯骨啊，实际上都是枯骨，没有一个人是有生命的，没有一个人是有永生的，所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是来到主面前里头就有主了，我们都是空着，在等，在迎接，或者在寻求，在寻求啊。我自己就是这样，我自己就不是一个有生命的人，或者说根本跟教会也没有什么关系哈。在何长老问我说：“哎，那个我在大陆听说你是刘伯承的儿子，而是据说大陆都纷纷扬扬哈。”我说我早就知道了。我其实去美东南这个营会做讲员的时候，也有好多人来问我：“哎，你是不是刘伯承的儿子哈？”那我已经知道说在上海，是流传最广，在北京少一点哈。北京毕竟我是北京人，那么在东北很多地区又有流传这样的说法。当然这很容易产生的联想哈，有一个。刘同苏是高干子弟，那么想想姓刘的高干有几位呢？那么又是部队的哈，那想到刘伯承是很正常的。所以我是一个高干子弟，所以我本身是没有跟教会有任何关系的哈。我父亲已经过世了，所以不是刘伯承。先说，尽管他是做过刘伯承的直接的下级。那么如果你去北京八宝山的话，你会在红军墙上看到他的骨灰和照片。我母亲呢也是一位很老的干部啊，我母亲是1937年就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了啊，我母亲还健在，非常忠实于共产主义信仰的一位老革命哈，我记得我原来在耶鲁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他写信来，那我会给我们的同学看一看啊，同学一看哟，说你们党委书记还给你写信呢哈，其实我说这不是党委书记，这是我妈妈给我写信的。就是我母亲来的时候跟我谈话的时候，永远都是跟政治报告没什么区别的哈，都是关于帝国主义什么战争支援呀、啊，他真是这都是原话，你不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母亲和儿子在谈话，会讲说当然做很多教导的工作，说你看党和人民培养你多少年哈，成了一个高级的学者，你怎么跑到敌人那儿去做搞这个封建迷信的事情啊，这类的人。那么你可以看到我的是出生在这么一个背景啊，我可以说不是出生在一个共产党的家庭，是一个共产党的家族哈、啊。那么我们家上一代的亲属哈、啊、都是共产党人。我刚才讲了说我父亲是红军时代参加革命的，其实我们家的所有的上一辈的男性都是红军时代参加革命的啊。所以在这么一个环境中，其实我是没有什么教会的背景啊。不要以为是做牧师的就一定是教会的背景啊！刚才讲了说戴德生这个弟兄他们底下五代哈、啊、都是传道人哈、啊，我往上追溯都是共产党人啊，每一代都是共产党人。我的姥爷就是共产党人啊，就是这个所有的亲属什么什么舅舅啊之类的姨啊姨父都是共产党人。现在还不太一样啊，那时候真是他们有信仰的，而且那个时候的共产党人他其实和其他人是有隔绝的哈、啊。现在大家都是住在商品房了，可以买房子。可是如果你倒退回去15年，可能没有人买房子的，在中国大陆。那个时候的房子怎么住呢？都是按照单位来住的，对吧？单位也不是所有单位人都住在一块儿，是按什么？ 是按级别住的，所以在我住的地方永远是什么，永远都是这些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他们的亲属居住啊。他们都有严格的区域和楼别啊，那么反正是牧师甭想混进去的，我可以保证，对吧？都是类似的这样的人住在一块儿。那么我上的学校也是一样，我从小就是去的这种寄宿制的幼儿园，然后到寄宿制的学校啊。我就不用提那些了，如果在那可能更有名一些。我在北京上的学校叫做八一学校，有没有人知道这学校？都没人知道哈，这个时代已经没人知道这学校了。但如果你倒退过去30年的话，那简直是非常有名的学校哈。现在我们很多的，包括我刚才说的刘伯承的儿子就在我们学校哈。那么，我举一个最有名的人吧，有没有人知道李讷是谁？有人知道哈，大陆来的应该知道啊。这是毛主席的小女儿啊，这是我们校友，50年代的校友。所以我基本上是在这么一个环境生长的，就是在所有的居住的环境、所有的学校的环境、所有朋友的环境里头，全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人或他们的子弟，对吧？我没有接触过什么其他的人啊。教会是不用讲了，很多人都讲说他们信主以后，他们会发现说，哎呀，好像草蛇灰线，好像在多少年以前神已经准备了一个，比如说他爷爷见过宣教士啊，姨的同学是基督徒之类的。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样的见证没有？那我看了半天，好像我这找不出来嘛，有这样的一个安排。严格的说，我也还真认识一位去过教会的人，对吧？有6、7年的时候，我们都不上学。对，我知道，只有我们这么大岁数人才知道哈、啊、这个好处哈、啊，现在就享受不了这个好处了。不上学的时候呢，就在街上逛一逛，那时候的小孩都在街上跑来跑去的。那么，当然成群打架不用讲了哈，但是在这个成群的里头，总会有人会跟你关系特别好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我和我楼下的一个比我大4岁的一个中学生，我们的关系很好，所以我们就经常一块去看大字报啊，看看那时候阿尔巴尼亚电影，那时候唯一的外国电影啊，然后去看那些红名牌的组歌，然后在街上打架之类的。如果你只有11、12岁，那么有一个人比你大4、5岁，那通常你就会听他很多的阅历。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在听他讲他的阅历啊，他讲他很多的这个是那个是的。那么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说，他曾经上过北京日报头版头条，是吧？那么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事啊，今天不算事了，今天在北京可能有100种报纸啊，可是在当时的北京只有2份报纸，就是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他就跟我讲说，他为什么上那个报纸呢？因为他这个在1966年，这是1967年告诉我的事情。他说在1966年8月的时候，他有一天晚上全市统一行动，所以他就负责西城的事情。于是他伙同了西城2、3个学校的红卫兵，在午夜12点就到了西四一个教会。那我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就是我们现在的港瓦食堂，对吧？那么去干什么呢？那么你不午夜12点进教会，肯定不是敬拜神了，对吧？他们在12点就破门而入，进去就把这个教会的圣经都拿出来，圣诗堆在院子里烧了，然后当时把牧师拿出来打了，然后那个他自己是用清漆倒在了这个耶稣的像上，是吧？这就是其实是红八月破四旧的这个一部分啊。这就是我信主以前认识唯一的进过教会的人，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哈、啊，这个。我基本上也没有，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什么和教会有联系，或者说跟教会有什么特殊关系的地方。所以我今天站在这儿，比大家来说没有什么特殊的先天的条件能够来接受这位主啊。当然这个不是一个人和神真正的隔绝，我们的文化的环境、地理的环境、家庭的背景，都不是我们与耶稣基督隔绝的原因，不是我们这个不能迎接他、不接受他的原因哈。真正的原因不是这个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没想过？我们跟主隔绝、不能接受神的原因是什么？对，好，已经有了，肯定是我们弟兄啊能回答对的，朋友可能还要再学习，对吧？罪是我们唯一和神隔绝的这个障碍啊。所以每一个人他的罪的表现形式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这样，有些人可能是那样啊。那么对于我来说，我一生中都有这个问题啊，到今天我仍然有这个问题。我知道说每次我与主隔绝的最主要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啊，那就是骄傲啊。 如果你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如果你经历过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那个时代，如果你会在那时候遇到一个干部子弟、高干子弟的话，我不知道你想象他什么样。对，你们不能想象了，只有那个时代的人才能想象哈，都是非常傲慢的，不是表面的傲慢。今天已经没有类似的人了，今天那些高官的子弟，他们都没有那个时候高干子弟的傲气，对吧？现在的高干子弟只是声色犬马，只是外在的事情啊。可是那个时代，那些干部子弟他是在骨子里有傲慢，因为他觉得他的血统高贵。我还记得我在大概几年以前，六七年以前，在一个营会讲完道了以后，然后也有这个答疑的时间。那么就在最后一排，有一个人突然站起来了，说：“刘同苏。”那么很少，我已经很少听说不叫刘牧师的，叫刘同苏。说你这个高干子弟，在文革中有没有对人民犯过罪？如果我还真是一个罪人的话，那我可能下去给他两个嘴巴。对吧？你经过文革在北京，你会知道说在文革中八一学校的学生什么样哈，你们没法想象的。但那一天我已经是一个主的仆人哈，那我那时候在想说我怎么回答他呢？那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我说因为岁数的缘故，可能在那个时代我没有真正打过人，对吧？我也可能没抄过家，对吧？这个我还没赶上。斗人可能也不是什么生命里头和我的那些朋友是一样的，对吧？我可能没有外在打过人，我心里头没有践踏过那些所谓黑五类那些工农子弟他们的人格嘛，对吧？一样的，我在杀他们的人格，在践踏他们，我跟他没什么区别的。所以我那天就跟他讲说，我也应该认罪，我也是一个罪人，我在本质上和那些人没有任何区别啊。所以当那个时候，当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我来反省我过去的人生的时候，我会看到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那个时代，仅仅因为你出生在一个不同的家庭，于是你似乎就有资格来践踏别人，来蔑视别人，对吧？这就是我们的傲慢啊。当然这个事很快过去了。那么对于血统论这种东西，是只有很幼稚很幼稚的人才，那么这种东西很快就过去了，对吧？很快就过去了。但是你以为你克服了浅薄的傲慢的时候，你一定有深刻的傲慢，你一定有其他东西的哈。那我们经过文革以后这么走上来了，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无师自通啊，学了这么多东西，成了一个学者，文革以后考上了这么好的大学，读了研究生，然后在大学教书，去了社科院哈，于是这个就是真正的傲慢才来了，那个比血统论更要命的东西就出现了哈。这一切都是我们挣出来的，以前你靠父母算什么，这是靠我自己来的嘛，对不对？于是才有真正的傲慢。我其实这个介绍里头没有很详细介绍，我这个在大学和研究生时代读的都是法学院。那么我在读法学院后以后做了法学教授哈，那么我从来没想过做这个律师和法官，你们猜为什么？太低了，太低了！我觉得这形而下的事，谁要干那些事儿啊？对，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我们这些所谓的有抱负者哈，我们是要做哲学王的，要做扭转人类命运、主宰人类命运的那一位哈，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哈。我太太那个在信主以前反复跟我讲的一句话，她讲过好多次这句话，她说我没见过你佩服过一个活着的人。活着人有什么好佩服的？哈迪啊，像柏拉图啊、黑格尔、康德、谢林、菲希特这些已经故去的哲学王哈，才是我们可以感到这个佩服的人物。我还记得在这个1995年，我第一次碰到远志明弟兄的时候，他也给我讲了一件事，很有意思。他说他这个决志信主的那一天，他给我们的一个朋友打了一个电话，这个朋友也是我们社科院出来的，那么他就说，我今天要这个感到感动哈，要接受耶稣基督。这位朋友一听这个急了，说这个远志明，你头脑是不是有问题？什么问题啊？他说你看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我们要搞宗教的话，我们就独创一门，你怎么会信别人呢？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啊，我们的人的思路哈，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救主，我们不需要别人救啊。你看这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真正的隔绝，对吧？就是这种骄傲，这种自我为中心、自义的想法，于是与神有了隔绝。这是我到今天仍然有的问题哈。别看我做了牧者，我的老我里头仍然有这个东西。所以没有一个人会自己来迎接神的。记住啊，我们今天说迎接是隔绝的罪在那里头。没有例外的哈，没有例外的。所以不要以为说现在有牧师，我们讲员在这儿了，刚才有邵牧师在这儿，我们这个昨天有赖牧师在这儿哈，我们有那么多牧师讲道，他们似乎都天然的与神有什么关系？没有的， 没有一个人不是经过什么，经过神的拯救。记住啊，不是自己的奋斗来到神面前，能够敞开心来接受神的，没有例外的。所以你今天如果我们中间有朋友仍然觉得还跟神没有什么接近之处，不想迎接神，也是正常的，也是正常的。因为每一个罪人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我们接受主都是神恩，都是主恩典的结果，都是主恩典的结果，没有人例外啊，都是主恩典的结果。但是这个恩典也是这样的，恩典不是说你想接受和追求的时候他进来了，结果我们讲不是你迎接他他来了，他不是的，他是先来了才让你能够迎接他，对吧？这是神的拯救在前哈。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今天你没接受主都没关系啊，我们今天没有认识主都没关系，你在这儿就已经是主来领你了，是主先迎接你了，对吧？我们今天在这都不是偶然，对吧？神已经有一个心意才会让你坐在这里头啊。如果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你们会发现说一个人信主了，不是当他迎刚才说的想信主的事信了，而是神在前面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拯救的工作，松土的工作啊。我自己也是这样，那我信主是到美国才信主的，但是呢我能够信主是神在前面已经做了工作哈。那么如果我是91年1月份来到美国的，那么前头91年1月这个前头有一个很大的事件哈，大家都知道的，如果没有89年我经历的事情，就不会有91年我来到美国以后信主，对吧？那么你仔细会看啊，在我们这一代传道人，如果你们能够数出来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传道人，你会看到他背后都跟这件事有关。你想，你可以想每一个传道人，只要你们还能想出他名字的哈，几乎都跟这件事有关。那么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在89年6月3号晚上，当我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对吧？不是理念的震动，是这个生命的震动啊。那么我以前来说，已经对这个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其实我已经有我自己的批判，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世家的子弟哈，那我仍然和这种体制有很多的说不清楚的联系哈，情感或者更内在的东西的联系。6月3号可以说是一个震动，那么当时我这个我的整个人生受到很大震动啊。从6月4号早晨再开始，天都是黑的，有3个月对我来说天完全都是黑的。为什么黑的呢？你可以想象说，如果一个人他一生都用一个东西来做他生命的参照系，那么这个东西突然没有了，那么你想想他人生都是混沌的，这完全不知道是什么。那我想说，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恩典，尽管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坏事，不管对个人还是对民族哈，但是是神仍然掌权，神在这个地方有恩典。那么我是过了3个月就有机会那么到美国来了，不是三个月就是有机会接触到这个来美国的这个线索。那个时候福特基金会要到我们教会，到我们这个所里头，要招收一些人员，他们资助到美国来做研究。那么我就有幸被推荐了。那个时候都是要看什么出版的书籍啊，什么论文啊，就这些东西啊，还有那时候还要托福成绩啊。然后那么就找了，说你还不错，那找了几位年轻的研究人员就去推荐了。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福特的一个委员会的主席来跟我谈话。那么他谈话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你是做研究去申请 grant 的，很像的哈。前面都是讲一些很简单的事儿，你做什么领域的，哪儿毕业的，然后这个教过什么，出过什么东西，大概这个现在做什么项目。15分钟以后，他说：“这个行了，不要谈了哈。说我现在问你说，你到美国还有什么目的？”这个问话很有意思。那我就开始跟他讲说，你知道北京3个月以前发生什么了吗？啊，他说我知道，我是研究中国法的，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一个教授。那么，于是我们就很慷慨地讲起来，那么这件事情对这件的评论啊，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把他秘书吓坏了，哎，小心点，说我们明天就可以回美国哈，他还在这儿待着呢，所以咱们声不能太大了。但是我们讲的内容你可以想出来，那么基本上的理念是关于怎么样探索民主与法治的道路的，这是基本的思路哈。那也就是我来的目的，对吧？那么我到美国也不是寻求耶稣的，我也刚才讲了，没有罪人会自己来迎接神的，所以我也不是来找耶稣基督的，我来是准备看美国的政治法律制度是什么样，这是我当时的这个基本的想法。后来就来了，但是来的时候呢非常不凑巧，我没有如期到这边，没有按委员会的这个要求，原因就是说当时社会科学院已经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的策源地，所以我们出国都受到了很多特殊的审查。 于是在各种审查之后，我这个就是比正常的时间晚了大概六七个月到了美国。我不知道这个 Dayton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大学城哈。那么去纽黑文这个大学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比较拥挤，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在夏天到校园区的话，那你就找房子很困难了。所以我就遇到了房子的问题。那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去的时候法学院的那个副院长就请了两位美国学生帮我找房子。那么我们先找到了一处非常理想的，离这个法学院三分钟，步行三分钟的地方。可是不凑巧，这个房子在这个已经稳稳拿到的时候，这个房主又变卦了。那么于是这个学生安慰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还有另外我们有关系啊。那么我们就第二天就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我如果第一天我住进去，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儿，非常奇妙的哈，神的拣选非常奇妙。我第二天去的时候呢，这个学生就开始向我推荐这个都好，耶鲁的房屋都很好了。他说第一个，这个地方非常漂亮，是耶鲁校园中最漂亮的地方啊。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这里头的人都非常友好。我说好，就去了。一看果不其然哈，非常漂亮，人非常友好。所以我就决定，我那个当天上午就签了 lease， 第二天就搬进去了。什么地方呢？神学院。对对，如果你刚刚看我的这个 resume， 你会看到那个手册上我是耶鲁神学院毕业的。那我住的就是住在这个耶鲁神学院，对吧？我当时也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也没准备上读神学院，我也没准备信主哈。但是神已经帮我选好神学院了，对吧？我就是从那毕业的，你看个手册哈，我就从那毕业。那么我想说，这是拣选啊。那我在我的这个人生中是有这样的拣选，才有我今天的机遇。我是遇到了很多很多这种人看起来的偶然，实际上神在背后有他特殊的拣选和计划。进了神学院，当然有人以为说我就很顺理成章的成了神学生，没有哈，都没有的。我基本上仍然是没有接受这位主哈，都是对他是拒绝的态度。我还记得我去神学院第一天，我们上午搬进去了嘛，东西安顿好了，中午到神学院的 cafeteria 吃饭，吃完饭以后我就回来，一回来这个宿舍，我们这个耶鲁的这个单身宿舍 dormitory 都是这个两层的，一进门楼上下来一个小伙子，然后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中国人？我说中国人啊。然后他就开始讲中国话，我一句也没听懂，讲了，在他讲了几分钟以后，我跟他讲说，我说对不起，你讲的是广东话。广东话对我来说外国话，你不要讲广东话啊。那么这是一个韩国的神学生，他这个父亲曾经在香港经过商哈，所以他就会讲广东话。那么后面的话很有意思，后面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圣经？那我说我没有。他说你等一分钟啊，他就回家拿了一本圣经给我。那我这本圣经现在还在我家里哈，这是我得到的第一本英文圣经。我以前都是很快做完了哈，那我就有很多业余时间，所以我就把圣经看了两遍。那么也得出了一些结论哈。我在1988年的时候就已经看过圣经，就是在北京的时候我看过圣经，但不是因为兴趣，也不是因为追求哈，是因为我在做一个研究。当时那个走向未来的编委向我有一个编委向我约稿，那我就写了一本书叫《非暴力不服从》。那么在这个写这个书稿的过程中呢，那我就选了很多非暴力不服从的典范，那么耶稣呢就被作为一个政治学的典范哈，一个事例写在这个书稿里了。那么当我在耶鲁再看这个英文，这个就不是在看四评书了，当时我做研究只是看了四评书，这个呢就是把它整本都看了两遍。那我看的结论呢基本上两条哈，第一条结论呢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个伟人，这是跟我爸爸耶稣基督是伟人，你还不是基督徒，因为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伟人哈，耶稣基督什么？是神哈，已经不是人，不是全人哈，但是他有神的身份。那么第二个结论呢，就是说旧约就不用看了。我跟别人都是这么讲的，因为旧约都是胡说八道，基本上不用看了哈。那没有什么合理的东西。所以圣经基本上没有引我信主。跟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接到圣经一看很合理，信主了。那么我住在神学院的时候呢，在这个小的这个楼里头呢，大概住着大概不到20位学生。那么他们有机会呢也跟我谈谈话啊，那么很有意思，我也觉得挺高兴跟他们谈话。那么我住进来的时候呢，我已经知道说这是神学院，很有兴趣住在这里头，因为我也知道说作为一个学者，我知道说美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不是建在空中的，对吧？它一定有更深的社会的基础在这儿。那么既然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嘛，那么我们也看看它的基础是什么。 所以当这些神学生来跟我谈的时候呢，我也跟他们聊一聊基督教是什么，可是只聊了几次我就没兴趣了，不是不没兴趣了，我就不理他们了，不屑与他们谈了，对吧？因为我们觉得说呢，这些人太低下了嘛，怎么能配跟我们谈话？我们这些中国学者，我们要搞宗教的话，我们会做什么？我们都是谈很深的东西，很大的东西嘛。我们都会谈什么公众潜意识啊，我们会谈什么社会的深层这心理结构啊，这些事情。这些人怎么都婆婆妈妈的？我们跟他们谈信仰啊，他们在谈什么小时候生病啊，什么爸爸失业啊之类的，这些婆婆妈妈的，因为这才是信仰啊。信仰其实不是一个理念，那是我完全理念，对吧？信仰有理念，但信仰不归结为理念啊。所以通常人是听到见证信主，这很多人这么讲，对我也没有效果，也过去了。人家给我谈见证，我都认为这个不屑一听，也过去了。但是神还是爱我啊，有他的道路啊。那么我住在神学院就开始做我自己的基督教研究。那么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无师自通的啊。我是小学没毕业啊，我拿的第一个学位是大学本科的学位啊。那么袁志明更有，袁志明是实际上研究生的啊。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有这个，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他都是有一些自己的方法嘛，对吧？那我的方法就很有趣，我的方法就是别看教科书。我们那个人，我的基本自己研究的方法就是说，如果你要学一个学科，那我们那个时候是什么学科都研究的哈，那就直奔大师，看看创始人，然后看看这个现在的这个有什么经典，看一看就行了。所以当我到耶路神学院的时候呢，那我就开始说，那我要看一看这个基督教有什么经典。到神学院的这个图书馆一看，哦，前面有这些尤斯丁啊，什么托特里安呐、啊，这个奥古斯丁啊，那么现在呢，哦，现在的有这个卡尔巴斯尔，有这个帕奥提里克。所以借了那么，当然中间还有两位哈，借了那么七八位大师的神学著作，哎，跟我想都一样嘛，是吧？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区别啊。所以从那开始，我就开始告别人说，我也是基督徒。人说你是基督徒，你去教会吗？不去教会，啊，那你为什么基督徒？我说因为基督徒想的我都知道，啊，我跟他们想的都一样，啊。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成了一个文化基督徒，这是当时其实在中国有很多的人正在做这样的探索，也走上这样的道路啊。但是这个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啊。如果我没有神的恩典的话，那我自己所寻求的、所迎接到的东西就是这个了，对吧？其实不是神，是你自己所这个写了一个神的投影啊，把你的投影投了，叫说这神啊，那是我自己的理念的投影，自我这个思考的一个投影，我以为是神。那么后面的恩典就来了哈，那么什么恩典呢？我太太是一个很重要的恩典啊，是我这个神送我很好的礼物。我太太过了几个月也到这边来了，那么她的道路也很有意思，也是有人这个教她英文。这个道路都非常有意思的，教他英文，教英文用什么东西教呢？对，圣经哈，对，这个就不用讲了，这是我们基本策略哈。然后他这个在学习，他这个我太太也是我们也是这个文革以后哈，中国这个第一代有正式执照的律师哈，也是名校毕业的律师，所以也是非常的能说的哈。以后有机会你们会听到他讲到，那么他基本是说不过你啊，说你厉害，你说不过你啊。然后说这样，你能不能到神学院去旁听，看听教授怎么讲啊？好，他就去了，听了一段呢，他也没太听懂啊。那么说他这个神学生就跟他建议说，哎呀，其实这个你先听这些东西可能不没有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连接的地方啊，你应当什么呢？应该到教会看一看。好，那我们就去了教会啊。在我今天碰到我们有两位耶鲁的校友啊，那么这个其实在纽黑文这个地方你要找教会非常容易。在纽英格兰这个地区，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中西部是不是这样，纽英格兰地区的所有的城市规划，如果是在上世纪中期以前所建的老城市，城市规划都是一样的，都非常体现了美国建国初期的这种立国思想。在所有城市的中心一定是绿地，在绿地最重要的这个最显目的地方一定是教会。你不信你看，你到纽英格兰你去看看，从小城市，我到了几千人的城市，到大的这个城市啊，这个几十万上百万的城市都是一样的。原因什么呢？原因那个时代就是从欧洲来的那些移民，他们很清楚啊，这个到这个国家他们总要开辟一个公众的这个核心的地点啊，这共同体。但是这个共同体是围着什么建呢？ 啊，不跟我们今天想法不一样啊。那个时候很清楚，围绕上帝，所以首先建的是教会，在教会的周围才建那种什么我们今天认为重要的事情，那些市议会、法院、什么公立学校，就是市政厅这些东西啊。你可以看，你以后到纽英来，你注意那个城市啊，只要是老城市，你注意一下，结构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到那个绿地那边去讲的经文是。有很多小孩子要到耶稣那儿去，耶稣就说你们不要禁止他们小孩到我这儿来，因为天国里都是这样的人。其实那天神就对我讲话，但是我没听懂啊，那天我没听懂，我以为我听懂了，我太太是什么都没听懂。我太太说讲的什么小孩子不小孩子，我就跟他讲说这是涉及到很深的哲理，意思就是说最简单的就是最复杂的，最复杂的就是最简单的所以小孩子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小孩子，对吧？对，我跟他们讲了，我觉得我很懂，其实我什么没听懂啊。我到了十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说那就是神对我讲话，第一次真正对我讲话，对吧？他就是说你这样的人不变成小孩子就不能到我这儿来，说得很清楚。我太太回去了以后就这个跟神学生没听懂，就讲小孩子的事儿，我们没听懂啊。那么他说这个神学生都很有智慧哈，你看就是这两个神学生一直都是败仗哈，都是在我太太被质问的哈，但是他们打了真正的胜仗。他就说哎呀，其实这个没听懂也不要紧哈，美国牧师讲嘛，都讲美国文化，所以你不要听他的，你应该去找一个中国教会。所以他就翻了一下这个 Yellow Page， 哎，这个当地就真有一个中国教会。我今天碰到两位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在那个教会碰到的哈，咱们这个那他就打一个电话问一问聚会的时间，他就去了，很有意思。那我太太这个过程我就不用讲了，以后你们会听他讲了那么他基本上就是很快感到神的爱。那么我最近这个才碰到另外一位老妈妈叫丽妈妈，她这个给她有很多的这个神生命哈，有显示出这个耶稣基督自己的形象，所以她那边有后来有接受主，然后有受洗。那么接着以后呢，他也去神学院读书了，对吧？这是他的故事，我今天不会讲。那么在他读书了以后呢，那我就开始有一点麻烦了，啊，那个时候我不理解是什么麻烦啊。你们今天是如果是基督徒，就会很快理解他什么麻烦。如果一个人他去读神学院了，他的配偶还没受洗，我想这个配偶就有很多压力了。所以那个时候也开始有好多人来劝我说让我受洗。那么他们最不理解就是你不说你是基督徒吗，你怎么不受洗，这很奇怪的事儿。你说你是基督徒啊，那我说我为什么要受洗啊，我以前信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没入党嘛，那你说我为什么要受洗啊。他们基本的这个理由是两条哈，一条就是说信而受洗才能得救，我不知道你那么一般的人，我现在做牧师了哈，我如果洗礼快临近的时候，我就是我看到有一些人就开始绕着我走，为什么？他知道说我要跟他谈洗礼的事儿了。我那时候从来不绕任何人走的，你跟我谈正好啊。你不是信而这是一个信而受洗才能得救吗？我说不一定啊，对吧？为什么不一定啊？我说看看圣经啊。中国的学者是非常，我不知道应该说聪明还是狡辩哈。看看圣经，圣经好，看圣经吧。我说你看这个钉在耶稣基督旁边那一位，有时间下来受洗吗？没有时间下来受洗吧。但是他在哪儿？耶稣早就说了哈，说得很清楚。他们的第二个理由是说，其实受洗也不是你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也是你进入教会的入门礼，和教会弟兄姐妹这个交通，于是你生命就不能成长嘛。我说也不一定嘛，你看，记住啊，我是看两遍圣经的，我记得还很清楚。我说你看施洗约翰在旷野的时候有地方聚会吗？40年都没聚会吧？我看他生命也不比你差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跟我谈什么这个受洗的事啊。所以也就后头有一些好心的人谈了几次，一看这人不可救药，就算了。可是我后来受洗是我自己要求的，很奇怪的事情啊。我太太那时候读神学院的时候，很多书都读不完，那时候就给我看。我太太就说：“哎，你不是爱看书吗？反正你看。”那么他其中选了一本书呢，选了一门课，叫做《起始礼》。这个起始礼呢讲的是什么呢？就讲的两种礼仪，一个就是洗礼，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按手礼。那他把这很多书堆在那儿哈，我也想看一看，因为洗礼到底是什么。于是我就把这看了，把整个洗礼的历史看了一遍， 从旧约开始啊，记住旧约的洁净礼就是我们今天洗礼的前身，是吧？是预言啊。啊，从这个旧约开始，怎么各种洁净礼，然后到两约之间的洗礼运动。记住啊，施洗约翰不是这个唯一给人施洗的犹太人，有四大洗礼运动，他只是一大运动的这个领袖。然后呢，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洗？为什么早期有按手礼和这个洗礼的分开？为什么又合起来？为什么又分开？对吧？各种严格研究了一遍，我一看还行啊，这事儿。那后来我就说表示要求这个受洗，那我说可以接受，基本还合理，所以我就接受。所以我接受洗礼的时候基本上跟买车差不多。我说你们买车是不是这样，先看看说明书，一看机械性能还行就买一辆，对吧？我基本上是看了看书啊，还不错，洗礼还行，那就洗吧，就洗了。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这个所以是一套思辨的东西，那我接受进来了。到我受洗的时候，我的生命的整体还没有被耶稣基督注记，或者说耶稣基督的生命还没注到我的生命里头，对吧？我迎接的是另一套东西。那么如果没有恩典的话，那我就站那儿了。那么当然说走的那一刻也算是恩典了哈。神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道路，这才是生命，对吧？所以你用什么方法进去是神为你这个独特设计的，尽管里头有他基本的东西啊。那么神说既然这个刘同苏这个人是这么理念的人哈，那我就给他显示基督教最理念的方面，对吧？所以我一开始呢就循着，这不是终结啊，我到这来不是得你头脑的，对吧？我到那什么，我到那是要得你生命，对吧？那么我后面还有恩典。我信主了以后呢，也到教会这个参加慢慢参加了一些教会活动，然后呢这个也有一些传福音的，这个那时候不叫传福音啊，我都不能听福音这俩字儿，我不知道你们听福音是什么感受，我是不能听的啊。我觉得这个知识分子不能提福字儿的，农民才提福字儿呢嘛，知识分子怎么会提福字儿呢？所以这个福音这俩字儿不好啊。那我当然我也知识分子都要重新命名的哈，我就也给这个事儿，给传福音这仨字儿也重新命名了，命名叫什么呢？叫做宣讲真理。你们觉得是不是好听一点？宣讲真理啊，但是在宣讲真理的时候，那我这个也很愉快啊，跟大家，我是跟大家辩论嘛，我是别人是特别怕慕道友哈，我是特别喜欢跟慕道友这个辩论。但是我也感到有一些问题，那个时候我已经留在这边所谓陪读哈，那我也没什么事儿干，我的两年的项目完成了，我在普林斯顿注册了一个 program， 但是呢也没什么事儿干，大家。后来我想想说，那我也就进神学院学习吧，利用这机会，所以我就也跟着我太太到神学院去学习了。我进神学院的时候呢，也没准备做牧师，就像我受洗的时候也没重生一样啊，我也没准备做牧师。我进神学院的基本目的就是说，应当把这个整个的神学体系了解更清楚一点。就像我当时没入党，却已经把整个的从早期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前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整个的体系哈、啊，都研究了一遍一样。那我说我既然有信仰，就要把它搞清楚。所以我就到了申请神学院，然后就到神学院学习去了。进了神学院就这个麻烦就来了。第一个麻烦呢就是这个去开始去教会了。我那时候还不是每星期都去教会啊，我是偶然的时候哈、啊。信主其实很多人在信主很快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教会不怎么样，看着谁都有点问题。那么我以前所看到的所谓的信仰全都是在书本上。全是概念性的，全是非黑即白的。可是到了教会以后，那一看都是罪人嘛，哪有人这个哪有什么非黑即白的事儿啊？没有白的嘛，都是灰的哈，也不都是黑的。那个时候呢，其实这个也是正常，我要解释这个现象哈，这个也是正常的。其实教会里的人也都是罪人，记住啊，教会里的人并不是说我们都是义人了，我们仍然是罪人，对吧？和教会外的人没任何区别，对吧？唯一的区别不是我们。是我们身上那个印记，我们是蒙恩的罪。刚才讲了，这个少牧师讲的都是枯骨还是好呢，还躺在那儿呢，都是打架的枯骨，很多的问题。但问题不一样，因为我们身上有恩典，于是我们这些罪人在相处的时候就有一个不同的出路，不是我们没罪，而是我们罪能够被克服，能到另一个地方去。但是问题是说，但为什么我们进到教会只看到罪人呢？因为你是罪人，只有罪人才看到罪人。为什么？因为你戴着有罪的眼镜，你看哪儿都是罪啊，这是很清楚的。只有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才能看出别人生命中的耶稣基督，才认得出来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心中一定很失望，那个时候原来我是这么看他们的。那个时候我也看不到什么其他东西，我去的时候根本 没这个根本没准备和耶稣基督这个有交往了。你看我怎么能看见呢？我每次回去，我还记得那个教会很有意思，那个教会是用一个玻璃把那个堂会和后面大厅分开的。我通常就坐在那儿，坐在那个玻璃那个最后一排，最后一排干什么呢？牧师一讲到就开始批判，这么听都是啊，用词不对啊，好像这语法也不通嘛，这怎么这东西还拿上来讲啊？这我的大学教书再差，这比强一百倍嘛，怎么拿出这东西来讲？这是一个。好，那查经班你可以学点圣经吗？也是一样。我还记得我们那查经班哈是两圈，对吧？那么通常第二圈坐不满，我就坐第二圈听着也不讲话。那么当然不是绝对不讲话哈。通常查经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当查经快结束的时候，领查经的人会问这么一句话：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那就是我说话的时间。我就说，哎，这个经文大概是3:123哈，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你们这帮笨蛋查2-3个小时查不清楚，我告诉你们是什么哈。所以你看说，以我的心态怎么能遇到耶稣基督呢？根本不可能，根本没有一点希望哈。所以我在那儿晃了一圈都感觉不好，对，其实是我不好，所以我还感觉别人不好。那我在神学院其实那时候也非常不愉快，我在这神学院第一年非常不愉快。不愉快的原因不是学习，学习对我不是问题，什么书都可以看，不愉快是跟别人的关系非常不好。为什么呢？我在这个耶稣神学院还是很有名声的哈，因为我去的时候就是很多美国的学生跟我讲说，老师都讲了说，多少年来没见过这么爱发言的这个国际学生，每堂课都发言哈。我觉得这是我的权利，而且不是发言，每堂课都批判，逮着谁批判谁。所以当然我后头也真的后来和好多的，真是我是非常感谢神啊，有一些这个我们福音派的老教授，我们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好几位是世界级的，这个你在世界提他们领域提前2-3位一定提到的这个教授，哎呀真是谦卑哈，我们后来成了很好朋友。但是有一些年轻的特别是自由派的这个教授，他们就很不服气啊，这个亚洲人跑来了，英文都说不好，在这儿还挨个批判我神学大师哈，这个所以就跟我有很多的这个聚义。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怎么样，你看神学院不怎么样，教会不怎么样，这个到处都不怎么样啊。那我觉得有种受骗的感觉，跟书上不一样嘛。我是看书信的，因为我15岁就当兵了，我是什么事儿都经历过，什么书都看过，怎么在这儿提了？你到这个哈佛 Law School， 我们这儿来，我给你安排哈，你到这儿来学习。我那时候就开始思考说要不要去哈。那我为了做一个谨慎的学者嘛，做一个谨慎的抉择，我就在学校申请休学，再考虑一年。所以我在学校就休学了。休学的时候恩典就来了。你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的生命都没有根本的改变呢。我还记得很清楚，学校通知我说可以休学，那天是星期二，我记得特别清楚。礼拜四，这个本地的中国牧师就来找我了。你看就隔了一天，他说听说你这个休学了，我说是啊，说你愿不愿意在未来这个休学的一年去帮助人教一点中文。我说好啊，没事干吧，你一个星期教2个小时中文，好。说这个人呢，第一个要求是学人文科学的学者，人家90年代这个那个时候的初期的时候，人文科学的学人文科学的耶鲁是很少的，中国人很少。他说第二个还有不，这还只是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是必须是基督徒。他说一看说，哟，耶鲁就剩你一个，就刘通俗就是你去吧。所以我就去了，也就基本上等着善终了嘛，对吧？学什么中文呢？他就是这个很有趣的，我一会儿会介绍他是病得非常厉害的，他基本上不能出门的。但是呢，就在他那么偶然出门的时候，他在这个纽黑文的绿地这样看到了很多中国年轻人，就他是很奇怪，他不常出门，所以他不知道外头发生什么，他就问这个司机说：“哎，怎么有这么多中国年轻人在这儿？”然后那个司机说：“哎呀，你不知道啊，中国早就改革开放了，这都是中国年轻人到这边来读书。到这，你听到有马里人到台大读书，你有什么感受？有这个坦桑尼亚人到北大读书，你有什么感受？”听到一个社会译文哈，但是当这位老先生，这个布鲁斯·宾汉姆先生，他听到了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听到了神的呼召。说神召我，因为他看到说，神这位全知全能的神绝对不会偶然的把一些人从中国带到这儿来，绝对不会偶然的，一定有一个计划，就像神今天把你带到这儿有一个计划一样，绝对不是偶然的。他说那神这位至善的神把这些中国年轻人带到纽黑文干什么呢？一定要把最好的给他们，
如果他是至善的话，什么是最好的呢？显然不是耶鲁的学位，是吧？是耶稣基督生命，永生要给他们。但是问题是谁给？而我们今天说，如果你看到了很多黑人到了克利夫兰，到了哥伦布，你会想什么呀？赶紧找黑人牧师嘛，
对吧？
记住啊，呼召都是招你，正确的说，呼召都是招我，呼召不是招别人。如果你说，哎呀，神招你了，一定不是呼召，神是招我了，对吧？谁听见就是招谁，是吧？所以普鲁斯宾康先生那天他听到了，就是招他。如果这个我看到了，神把这些人带到这儿要给他们永生，我看到了，就是让我把永生带给他们。所以那怎么办？不会中文，学中文嘛，也就学中文了。这是你看没有？这是他唯一的动机。他学中文就是要向这些中国的学人分享他自己的生命见证。他来学了。那我去之前呢，牧师就跟我讲了，说这个你去了以后啊，不要喜怒，不要形于色。为什么呢？他说这个人因为病得非常厉害，那么什么病我都不讲了，这太多病了，他有十几种病，我只能说我知道的，我还明白的三种病。一种病就是他的三节脊椎是粘连的，所以他一定是瘫痪，他不会行走了。脊椎，我们的中枢神经、运动神经都是从这个脊椎穿过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中过风，中风的一个严重后遗症就是语言障碍，所以他有严重的语言障碍。那么最后这种病是非常的这个奇妙，他有一次开车就休克了，晕过去了，开着车，后来回去调查这个会诊啊什么，查了半天才查出来他不能吃麦子，所有的面粉他吃了面粉就会昏过去，是轻的，会死的。所以牧师就说了，你去了以后他这个人很特别的，很多病。当你去见一个人之前，你一定会有一些想象，说这个人什么样的呢？那我想说一定是面容枯槁，那么内心很黑。任何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为中心的意味着把周围的事情按照你来安排，也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是最好吃饭，你高兴大家都高兴，你悲哀大家都悲哀啊，这是罪人的想法。可是病人的无奈在于说，你不能吃饭人家照吃不误，你不能行走人家照走不误，是吧？你不能说话人家侃侃而谈，所以这个心理就不平衡了，因为不能以自己为中心安排事情了，于是就有歹毒，就有怨恨，于是久病床前就没有孝子了，因为他不断的有这个不平衡的东西出来嘛。所以我去了想，这人肯定也是这样。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他家住在二楼，我还去他们家，还没敲门，要敲门，哎，里头有笑声，非常爽朗，非常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我那时候觉得门在震动，哎，进去一看，哎呦，就是这个丁汉姆先生在笑啊。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正确的，这个人是面容枯槁啊。我没见过那么瘦的人，他就看不见肉，他的皮就是扒在骨头上的，骨头完全从皮中出来了，但是笑声也是真的，非常的这个从内心心底出来的非常清澈的笑。这个我原来想他笑就想的是清洁剂，你不管有什么样阴郁的心情，不管有什么挫折感，只要听他笑声马上清洁了，非常清澈的笑啊。笑是从心里出来的，不是努出来的，不是强作欢颜哈，真的出来的。你可以看他这个生活就看出来了。我们那时候跟他这个接触的时候很有意思，我第一天教他教这个中文不是吗，不是两小时吗，我教了一会儿一看，哟，睡着了。因为他身体根本弱的一点这个精力都没有了，这个后来我们就定了，说就教40分钟吧，45分钟啊，不要教长了。那你还剩一个多小时干什么？那我们就干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吃一些零食 snack， 是吧？那很有意思，他吃的所有的食物包括饮料都是医生指定的，遵医嘱，不能吃任何东西的。所以他吃的 snack 只有一种东西，叫 rice cake， 看到那个里头又放着花生又放着芝麻，然后用糖稀裹起来，那个不是那种东西，美国的米花饼，就是把那个爆米花拿机器压起来的，所以你吃的跟嚼蜡一样。如果不是肥到了要减肥的人，绝对不会吃这种东西的，非常难吃的。可是我跟他吃的时候，哇，你这个不看他，你以为他吃烤鸭呢，啊，一边吃一边赞美神，哎呀，好吃啊，感谢神赐我们这么好吃的东西啊，对，这个你心态不简单的哈。另外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出去走一走，那么他因为他们家是雇了一个人，一星期扶他走，但是他是有一点温差，小风啊或者阴天，他就不能出去了，所以通常不能出去。所以如果我在的时候呢， 那我们学完了有那么长时间，如果天好我就陪他住一宿。但是不凑巧的是，94年冬天，如果你住在纽英兰，你会知道说那是据说在上一个世纪这个第二大的这个雪的这冬天，大90天这个大雪覆盖，这个完全覆盖大地啊，嗯，所以都不能出去。从这个晚春啊、从这个深秋开始就不能出去。哎呀，一看变天了，一看变天了，好容易等到这个晚春的时候，终于有一天风和日丽了，我可以出去了。我还记得满院子都是雪，那么在这个中间的甬道已经被人清开了，在他们家公寓的头上那个栅栏底下有这么两块土地被人清了，种了两丛黄色的花朵，有点类似水仙花，六角形的黄花朵。当这个冰山天人看到这个花朵上，他就跑过去了，记住他瘫痪了，他不是跑过去了，拖过去了，在挖克上这么拖着过去了。奔过去以后就开始跟这个花朵的讲话，哎呀，老朋友啊，非常想念你们呀，这个你们冬天过得怎么样啊之类的，讲了这个15分钟20分钟啊，跟着花朵讲话，旁若无人。讲完了以后呢，那我们就开始围着院子绕了一圈，再见呢，我说跟谁再见，咱没见着人，跟花朵再见啊。嗯，您现在是不是您觉得这人很奇，我们讲了很多的生活细节，很多的琐事，非常有意思的，非常独特的人格啊，非常不一样啊。嗯，我就常想说，我们今天吃什么才会觉得香呢？我不知道啊，你们这个小地方，这大概还体验不到啊。你要去纽约住的三藩市，你就知道了，基本上你已经不想吃任何东西了，对吧？已经全吃够了。嗯，可是你看没有，冰山先生他没有这个，我们那似乎是被过多的食物哈、啊，过多的物质所压抑哈、啊，已经麻木了。可是冰山先生他的这个整个的生命的触角是非常敏感的。对，这都是我新学的词儿，会为您培训学的，叫麦迪勒哈，还麦乐迪，我忘了，就是那些灯红酒绿、高分贝的这个声音哈，没有这些东西就不足以刺激起我们的感官的这个感觉，是吧？可是冰山先生不需要这些东西，哪怕是路边的野花，只要是神赐予的，于是心的这个心就因为这个激动啊，心就敞开，你看没有？哎呀，不得了的事情！这个人这个心非常的宽阔，高度的敏感，能够感受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啊，不得了的一个生命。当然也不是因为他，已经病到这样的人了，除了自己关心自己的病痛，还能关心世界吗？他能关心，一定是有其他的事情啊。我教他中文的时候很有意思，他这个问我说，指这个壁橱问我说，哎，同学，你猜那时候是什么？我说那什么东西啊？衣服鞋呗，壁橱里有什么？他就推着轮椅过去，把门打开了，里头有一张小桌子，什么都没有哈，一张小桌子，一把椅子，小桌子上放了一本圣经，在这个小桌子上这个墙壁上有两样东西，也是基督徒，你应该能猜出是哪两个东西啊？耶稣基督的像，十字架，这就是他的敬拜史。他每一天，记住了，他已经不能去教会了，因为他不能出门了，但是他每一天都有他自己的敬拜时间，与神相交的时间。哎呀，我跟他祷告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祷告。我以前听过人的祷告，但是我记得每次我跟他祷告的时候，一闭上眼我知道说屋里有三个人，他就是用那种非常亲切非常这个亲密的这种自然的口吻，就跟旁边的耶稣基督谈话，我说耶稣基督在哪，是吧？嗯，不得了，就因为有这个源泉，他是富有的。什么是富有啊？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这个对世界对财富的这个概念已经改变了很多哈。你觉得什么是富有？真正的富有不是你拥有什么，真正的富有是你能给予什么。如果你手里头攥着2亿美元，还要去算计别人、抢别人的东西，那说明你里头穷着呢。唯有那些不管在什么境遇之下，都永远有爱、有生命从自己那儿流出来的人是丰盛。这个冰山先生就是这样的。哎呀，我能看到的，从来都是在帮助别人。像这么一个人，你不想想说，都应该人家帮助他的吗？他永远在帮助别人。这个每次出门都能遇到事儿，我还奇怪了哈，咱们出门啥事儿没有，他出门都遇到事儿。有一次出门回来了，哎呀，说这个不得了了，我说什么不得了了？在纽黑文当场的这个 laundry 碰到了一个黑人寡妇，是个洗衣女工，带了4个小孩，哎呀，急的呀，又给市政厅打电话，又给教会打电话，又拉着我祷告哈。我旁边我都纳闷，我说你们俩谁该帮助谁呀、啊？你比他困难的多呀。哎，这就是丰盛，这就是真正的富有啊！那个时候他问我说：“同叔，你这个下学期选什么？” 我说什么下学期？下学期我到波士顿去了，我不在这儿读书了。哎呀，他听着急了，他说：“童叔，你不能走，神已经选中了你，你以后会帮助很多的人。”就在这天下午讲的时候，我在听，我说你懂什么？回家了。我这个人是晚睡晚起的，所以第二天这个早上很早，我太太在咬我，我还睡得很死。说行行行，我怎么样？他说宾汉姆先生给你打电话，我就接电话了。宾汉姆就跟讲说童叔你不能走，因为神已经选中你，你要帮助很多的人。哎，我这听老生常谈嘛，我这一边迷迷糊糊听着，但是后面的话我醒了一听，他说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我和我太太为你祷告了一夜，如果没有他祷告，我今天不会站在这儿，我今天不会站在这儿。你跟家长说四十分钟都坚持不了的人，对吧？没有体能坚持的人，但是为了一个失丧的灵魂，他有一晚上通宵给我祷告，真的没有力气学了。又过了几个月就过世了。那么他过世的时候呢，我也没在场，因为我自己的这个父亲在同一个月过世了。那我就回北京，我还记得很清楚，从北京回来那天，回到纽黑文的家里正好是下午一点钟，我就给他打电话。一打电话是他太太接的，我就说我要跟布鲁斯讲话。啊，太太说布鲁斯他昨天下午四点钟已经回天家了。就是这个口吻，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么讲的，比我讲的还自然。哎呀，我当时听得很震动啊！哎呀，怎么着？因为你现在这个不到24小时，也就二十个小时嘛，对，24小时间，我早回来一天就能见面之类的。但是我现在讲，你看已经很轻松了，你注意了吗？我都是带着笑容讲的，因为我知道说他有信心，对吧？他知道说这不是终局，这不是见不着了吗？我们见得着，对吧？我们不强求在这见一面，因为我们会在一个更好的地方见面，对吧？过两个星期我就在去他们教会这个追思礼拜。追思礼拜的时候呢很有意思，是一个很老的牧师哈，这个我看有80岁啊，然后上去就是领我们唱两首诗，念一段经文，做祷告就下去了。干什么呢？就让大家上来讲，开放会场了，很多人上去讲，我也上去讲了，我就今天没讲这个他的见证啊。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个个子不高的一个美国白人，他上去讲了，他说我跟布鲁斯的朋友，你知道美国的朋友也就是打打电话已经很好了，不是圣诞卡朋友啊，是算是比较好的朋友。他说我在这个布鲁斯宾汉姆先生去，这个人并不住的纽黑文。那么通常美国人是讲究 privacy 的嘛，所以他讲，你这美国人讲电话不会讲什么很深的事儿的，通常就说怎么工作怎么样，家庭怎么样，教会怎么样啊。那么呢谈了几天什么天气之类的，谈了几句话的时候，这个宾汉姆先生就告诉他说我要去见天父了。哇，他就很震惊啊！我不知道你见过这样讲话的人没有？两个人通这个聊家常呢。哎呀，怎么样？天气不错，小孩就上学了。我太太这个最近也这个找到新工作了啊。顺便告诉你，我明天要死。你没见过这样的人？对吧？这就是不是说他就是这么讲的？对他来说，这个不是一件事情，对吧？你想到他太太为什么会那么讲话，你会知道说他们在这件事上，他们根本不认为是大限。他们认为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件事，就叫做什么回天家，对吧？那个人就很震惊了，就说你怎么知道的？对于那个人来说是一个大事儿了。说你有没有看医生啊？这话不能随便讲了嘛。他说我没去医院。那人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我现在就像圣诞节什么儿童那样的欣喜与期待。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你春节小的时候，现在不行了。小的时候，在你3、4岁、4、5岁的时候，你在除夕晚上的心情是什么样？他说我今天就像那样一样，所以我知道我要去了，是吧？就像那些伟大的运动员在重大比赛之前会有预感一样，那么他在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要来的时候，他已经感到了，他知道说那不是那个不是什么，不是绝路，不是终点，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那边为我们建了一个城啊，荣耀的城，我要到那里去见他了。我们要迎接神啊，就是这样的，我要去见了，我要迎接那位神。这就是我真正的改变啊，就是说其实这就是起点，那我后面改变还要讲，到时候我应当迎接的是谁，是吧？我以前只是说以为说我迎接的那位耶稣基督不过是一个历史人物，不过是在2000年以前来过我们人类这个进入过我们人类历史，用他自己生命之火照亮了什么历史夜空，这是我以前写文章写的。那也以为说这是一个书本的这个高深的理念，这是一套逻辑体系，是吧？但是当我看到博士宾汉姆先生他活生生的生命的时候，于是我知道说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主，是吧？是一个生命，我们迎接的这位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是吧？ 当我看到冰寒篇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生命中的耶稣基督本人，是吧？这位主他只要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就不再一样，是吧？那个时候我才真的认识到说我们迎接的是谁，是吧？在冰寒篇中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只要任何人愿意接受他，他就进来使你的生命完全改变，是吧？不得了的，那我生命的转折就在这儿。我们时间到了哈，我看到好像时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讲很多哈，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再讲十分钟。如果大家这个急着吃饭就算了。因为太长了，我要想我最想讲的是什么。好，我们讲一点，就是其实我刚信主以后，仍然是没有真正进到正地儿的。记住啊，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戏剧性的，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每一个信主的人他生命被点燃的那一刻都有一些戏剧性的，一些这个非常璀璨的这个火花哈。但那个不是你生命转折的全部，不是，那只是种子，只是萌芽，这个萌芽这个种子教会，如果你不在教会里头，你生命就不能成长啊。我是非常非常有这个感恩的，我说我每一步都是神特殊的拣选和恩典啊。那么我在这个刚一重生的时候，我就有机会真正去了教会。记住，不是马上就去的，我中间还走了很长的弯路，我今天没法讲了。95年的夏天，我太太就有机会被这个宣道会邀请，她到了这个宣道会来做职堂的工作，那我们就开始了教会了，是吧？那个时候我的生命就真的进入教会了，不是浮在教会上，是真的进入了教会里头。我们不知道这个中西部，我想很多教会是很小的哈。通常一个教会是可能是一个牧师，当然我也去过几个教会是好几个牧师哈。像我们刚开始学堂那么小的教会只有一个牧师，可是我太太当了牧师了，我只能做什么？我只能做师母，对吧？所以我就在那边，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服侍，我就真正进入了这个教会。这个是不得了，是神对我的恩典啊。这个师母这字是不好听啊，大家还笑哈。你可以想说，我们当时牧养的时候，我所开始的那个教会都是耶鲁的这个学生学者啊，他们都是非常聪明，他们觉得这个名字非常不好听啊，于是帮我改了很多名，师爷呀、师爹呀、师父啊，呵呵，起了很多哈、啊，师丈之类的。但是都没改变这个名字，我还坚持向别人介绍，我是这个教会的师母，不是开玩笑，真的不是开玩笑啊，因为什么？因为师母不是一个名称。师母是一个职分，你们想过吗？你注意了吗？师母是一个职分。那你说师母职分，职分师母是干什么的？有人知道师母是干什么的吗？啊？有人知道？我还听听答案。因为有人知道什么？做饭的哈，是不是做饭的？看小孩了啊、哦，这是新回答。做饭是在前五次里头有四次的时候做饭的，所以你是有一个和尚了。看小孩是第一次哈，我这个上次还有一个人说的是别的。好。基本上大家都没什么回答，因为想不出来干什么，最多也就能想出来做饭看小孩嘛。哎呀，师母这事儿真是什么都干，什么大家都看不见还干的事儿。其实你可以想想师母干什么哈，你做师母你就知道，你不做师母就不知道，就是什么呢？早点来开门嘛，晚走了关灯关窗户，倒垃圾摆凳子，饭也没做好做好了，然后有婆媳打架的时候调解一下，对，就这事。我都做点猪脚汤什么的，对不对？我都做过的。我在纽黑文这很多多少代这个孕妇都是我给他们做猪脚汤的，然后生出来以后就什么桂圆呐、红枣呀、什么这个小米呀，不就这些东西吗？对不对？就这些事情。听起来不起眼哈，但是是对我的巨大的祝福。这是祝福啊，因为在此之前我还曾就是尽管信主了，但是我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真正信主当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是罪人，口头上承认还不这个，我还当然我今天不用讲，我是用了很多的哲学演绎说那个罪人到底是什么，就是不承认你真正的罪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那时候我也不懂。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说，哎呀，你也要救，你也要救，自己要救吗？对吧？这是真正的这个问题在这儿了，自己不要救，自己要当救主的哈。那么当我在做师母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有可能谦卑啊，说你当师母你当不好的，师母很难当的，我告诉你。我就不要讲难处了。那是我在师母的位置上第一次 看到了说我是一个罪人，根本不能够做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事情，于是才谦卑下来，第一次真正承认自己有罪，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我以前接受耶稣基督是理念的，那么我这跟我以前一样啊，这个耶稣基督是我愿意接受的那位耶稣基督，记住啊，是愿意，比那个罪人愿意接受的，是吧？我这个我以前是不干小事儿的，什么小事都不做的。哎，为什么？因为这耽误我。北京这个，你如果20分钟不擦桌子，这个桌上都是灰。那我都是成天成天不擦，我的写字台上都是灰哈。我太太就不干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这老有灰，这个衣服就脏了嘛，袖口就脏了，然后就要洗。我太太把这个抹布放在我旁边说：“你用10秒钟把桌子擦一下，要不我还得给你洗衣服。”等他一走，那我也擦了哈，我怎么擦？我就顺着袖管呢。擦一下，然后该看书看书，该写字写字哈，根本不用管了，是吧？从来不干小事了。可是当我真的和耶稣基督在教会中开始面对这位实在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于是我才知道说什么是跟耶稣基督真实的生命关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呢，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思辨的灵，是吧？所以当你有跟他有关系的时候，你也必须是有血有肉，非常具体的。耶稣基督说什么是生命啊？生命就是这些倒垃圾、开门、关灯、给人家煮热药汤，就是这些事儿。如果你不能在这些事上跟我有联系，你就跟我没有任何联系，你跟我的联系全是空的，全是在头脑里的，跟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都没有关系啊，都没有关系。就是因为在教会里服侍哈，于是我才跟耶稣基督有了这样的联系哈，有了这样联系。后面3小时就算了，着了大家得吃饭了哈。我今天我就讲的说，我今天能够把耶稣基督迎进来是恩典的结果，不是我找他，是他来找了我，是吧？我才能被他的恩典能够变得这个不再一样了。今天如果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这个朋友的话，那我希望你也想一想说，哎，这位主是不是值得来迎接，是不是愿意把他接受进来，从而你的生命也不再一样。好，我们一块来祷告。好，我们祷告的之前会有一个呼召，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基督，那么今天那么你听了很多的信息，不仅是我的信息，那么如果你也听到了耶稣基督这一位真的又真又活的主，他来到我们生命中，就是我们的生命变得荣耀，变得丰沛，如果你也愿意接受这位耶稣基督的话，请你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人今天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使自己的生命不再一样？请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祷告。好，我们再呼召一次。这位耶稣基督他没有像我们应允说我们以后一信主就有大富大贵，他还没有说以后就百病不起，都没应允啊。他唯一应允的就是说，只要为你同在，你的生命就有内在的丰沛和荣耀，就像冰上先生一样，他有那样的尊严，有那样的荣耀，有那样真正的丰富啊，有那样的平安喜乐，不管在任何境遇中，耶稣基督应允的就是这件事，说我来到你生命中，就是你的生命变得坚固，变得丰沛，在任何的境遇中都有平安喜乐，都不被外在的境遇超越，反而超越了外在的境遇，能够不仅祝福自己也祝福他人。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使自己生命不再一样，也有这样的荣耀和丰沛的，请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人今天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也使自己的生命不再一样，也像宾汉姆先生那样有荣耀、有丰沛、有平安喜乐？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祷告。好，那我们就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当我们这些人不配的时候，当我们里头没有的时候，当我们里头都关着门了的时候，主你不嫌弃，你用你的生命在十字架上敲我们的心门，于是我们才能够开门，使你这样荣耀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那主就恳请你，那么也来敲我们每一位的门进门。我们知道说我们中间还有朋友可能不认识你，可能听到了敲门声还在犹豫，可能看到你的时候还不能够完全了解你自己生命完全的意义。但主，我们知道说你以前就是这样，就像我们以前所经历的一样，你敲我们的心门从来不会停止，你敲我们的心门就按着自己的计划不断地敲下去，不断地呼唤我们，直到我们打开心门的时刻。 哎，主就恳请你保守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圣灵不断的来，不断来通过我们，你自己的话语不断的领导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我们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愿意把自己的心门打开，让你自己来进入，使我们里头变得火热，使我们里头变得有平安、有喜乐、有荣耀、有丰沛。那主就恳请你做保守的工作，一切在主给自己的手中。这样祷告无愧，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